这里是德国之声
Deutsche Welle
德国国际广播电台。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2014年10月18日德国之声中文网音频节目。今天的时事焦点带您关注旺角再爆冲突，学联要求港府22日前对话。靖国神社秋祭，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并未现身。埃博拉疫情，欧美高度紧张。战中暴力频现，香港警方备受质疑。专家访谈金正恩的神秘妹妹为何许人也。最后为您播出德语媒体看中国，欢迎您收听详细内容。
德国之声
Deutsche Welle
时事焦点
Journal。
继香港警方周五早晨清除战中运动示威者在旺角的路障帐篷后，晚间示威者与警方再爆冲突，警方一度使用胡椒喷雾。与此同时，香港学联发表声明，要求港府下周三前对话。周五晚间，警方与战中运动示威民众再次爆发冲突。清晨时分，香港警方清除了人口密集的旺角地区的路障和抗议者帐篷，但是强调这并非清场。晚间时候，旺角再有示威民众集结，试图重新占据一条主路，与警方发生冲突。据法新社报道，在早晨港警方的快速行动后，示威者在白天时重新回到了大马路的一侧，也就是之前路障帐篷的所在位置。当晚间示威者人数增加时，警方努力维持秩序。晚间八点左右，当数名示威者试图冲破警察防线时爆发冲突，警方喷放胡椒喷雾，使用警棍来驱散示威者。战中运动至今已经开始20余日，但全然没有偃旗息鼓的迹象。周三10月15日，香港部分街区爆发激烈冲突。中国官媒称，示威者占领特首办外的龙河道，警方在驱散过程中拘捕了45人。港媒《明报新闻网》周五发文，登载了香港学联发表的一份声明全文，其中批评政府晨间清场旺角早有预谋，一边对话一边清场，足证政府英歌两派相争，态度分裂。学联要求港政府下周三10月22日前对话，不得拖延。学联声明还写道，大型占领行动逼使当局要公平公开对话，是港人的实力体现。对话绝非要向政府示好或示弱，但是当社会聚焦政府政改议题，我们应当直接从当局官员中得到答复，再思前路。如政府有解决方案，我们必须促使其公开交代，与公众检视。如政府没有方案，我们同样要直问到底，团结大众，再批方向，推进民主制度。针对政府内部所谓英歌两派的分歧，学联声明称，建制鹰派企图通过强行清场终止对话，从而令鸽派的和平谈判路线破裂，再次激化了不同政治光谱的市民对立，捞取更大的政治话语权。逾100名日本议员参加了靖国神社的秋季大祭，该国首相安倍晋三供奉了祭品，并未亲自参拜。此举被视为是他希望在下月 APEC 峰会与习近平会面所释放出的一个信号。
日本靖国神社供奉着包括东条英机在内的多名甲级战犯的牌位，战时的受害者尤其是中国、韩国和朝鲜认为靖国神社是军国主义的一个象征。安倍去年12月份参拜靖国神社的举动曾经激怒了中国跟韩国，这周五他未亲自前往参拜，而是供奉了祭品。今年春季大祭时他也供奉了祭品，并未进行参拜。大约110位日本议员和80位助理参加了这次秋季参拜，到周五为止还没有内阁成员参加祭拜， 不过日本总务相高市早苗之前曾经向媒体表示他会参拜靖国神社。美联社指出，安倍此举标志着他对参拜靖国神圣的疏远。目前安倍正在意大利参加亚欧峰会，计划中他将在本周六返回日本。2014年亚太经合组织峰会将于下月在北京举行，日本高层官员已经表达了希望在峰会期间让首相安倍晋三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之间举行会面，这将会是两人首次举行会晤。安倍以低调姿态供奉祭品的态度被视为是希望在11月份与习近平会面的表现。路透社指出，中日关系的解冻迹象已经越来越大，因为双方都意识到两国的关系紧张不仅对企业造成了不利的影响，也会增大出现意外冲突的风险，引起军事升级。不过北京方面周五强烈谴责了逾百名日本议员参拜有争议靖国神社的举动，并称此举将冲击两个亚洲大国之间已经存在的紧张关系。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洪磊就日本议员参拜靖国神社回答记者问题时表示，中方对日本国内围绕靖国神社出现的消极动向表示严重关切和坚决的反对。他还说，我们敦促日方以负责任态度妥善处理有关问题，恪守迄今在历史问题上做出的表态和承诺，以实际行动取信于亚洲邻国和国际社会。
欧洲、北美周五陆续出现多起埃博拉病例，欧盟正考虑是否对西非重灾区国家采取旅行管制，而奥巴马则认为当务之急是在西非当地抗击疫情。与此同时，世卫组织遭到医生无国界组织的批评，被认为应对不利。
欧美各地近日陆续出现数起埃博拉病例。在欧洲，周四一架从巴黎前往马德里的航班上，一名尼日利亚男子出现高烧、寒战等埃博拉症状。飞机降落后，他被立即送入医院，而卫生部门也派人登机检查。当天，马德里还出现另外两起疑似病例，西班牙卫生部门已经启动紧急响应程序。据法国卫生部的消息，为应对当前局势，从本周六起，巴黎戴高乐机场将对来自埃博拉疫区几内亚的航班进行防疫监控。所有乘坐这些航班抵达巴黎的乘客都将被测试体温。在美国，周四也新增两起病例。据通讯社消息称，这两人都是护士，其中一人此前还曾在达拉斯护理过目前已经去世的一名埃博拉患者。为防止疫情扩散，俄亥俄州以及德克萨斯州已经有部分中小学停课。一些护士在电视节目中指责美国政府没有为他们提供足够的防护措施。美国总统奥巴马已经更改了原先的日程安排，并宣布卫生部门将采取更严格的措施应对疫情。他同时也拒绝对来自西非疫区的旅客颁布入境禁令。奥巴马说，关键还是要在疫情源头西非国家战胜这场危机。周四，欧盟各国卫生部长也开会讨论是否需要对西非国家进行严格的旅行管制。周五出版的德国法兰克福评论报上，医生无国界组织德国分部负责人斯托贝抨击世界卫生组织没有能够采取有效措施阻止疫情扩大。他说，如果世卫组织能够及早采取果断行动的话，疫情现在应该已经得到控制了。他说，我们在三月份就警告疫情可能扩散，而最晚到了六月底，疫情就已经失控了。但即便这时，世卫组织依然犹豫不决。
即时资讯，独家原创。
Deutsche Welle。
长久以来，港警都自诩为亚洲一流警队， 不过分析者指出，在战中问题上，刚进被指责使用双重标准，他们诚实和公正的良好声誉也因此受到考验。媒体本周公布一段警察殴打民主派人士的视频，更是引发了公众不满。
媒体本周公布的视频中可以看到，多名便衣警察殴打一名倒在地上戴着手铐的抗议者。这段录像激起了极大的反响。仅在两周之前，防暴警员曾经对和平示威人群发射过催泪瓦斯。示威者还对反战中人士多次对战中示威者施暴时警察的不作为感到不满。香港城市大学法律系教授迪法告诉法新社，在动用催泪弹后，香港警察和示威者之间一度曾得到修复的信任关系现在又消失了。暴力的根源是政府动用警力对付一个政治问题。英国从中国手中获得了香港控制权3年之后，香港警队于1844年成立。20世纪60年代，香港警队一度受贿问题严重，甚至出现了与黑社会团伙相互勾结的情况。随着1974年香港廉政公署的成立，香港警察才逐渐洗脱腐败的形象。自此，香港警方的效率和诚信渐渐获得了赞誉。香港被认为是一个暴力和犯罪发生率低的安全居住地。根据政府的数字，2012年在香港每10万人中平均发生抢劫案 8.6 起，与之相比，纽约的数字为 243.7 起，巴黎为 789.8 起。当地居民、政府文稿和媒体中往往将香港警察称为亚洲第一流的警队，但批评人士说，在处理争取更多民主的抗议活动问题上，港警多年来建立的良好声誉面临着被破坏的危险。支持战中示威的公民党立法会议员毛孟静告诉法新社，我们必须承认，香港一直被视为是全球最安全的城市，实际上这源于一种信任，如果你不相信警方，就会出现更多的骚乱。在目前被公布的示威者遭遇武力的视频中，遭到警察殴打的曾建超曾经是公民党的成员。不断攀升的楼价，来自内地富豪的竞争，令很多港民担心自己的未来。尤其在示威人群被认为是黑社会打手的蒙面人多次袭击之后，对港府的愤怒情绪已经十分的激烈。而当地媒体曝光了卷入殴打曾建超事件的一些警方官员的身份，他们来自精英部门，有组织罪案及三合会调查科，这更让警方尴尬。一位19岁的大学生接受法新社采访时说，警方的最大损失就是失去了民众的信任。他们说他们够专业，但我们可以看到他们开始失去理智。香港警方强烈否认关于警方勾结黑社会团伙的任何指责，并表示涉嫌打人的7名警员已经被暂时停职等待调查。香港教育学院社会科学系系主任卢兆兴表示，香港警方被夹在示威者、政府和不满情绪日益强烈的公众之间。他说，这些抗议活动都必须用政治途径进行解决，警方无法处理政治问题，他们只是政府的臂膀。但是他发出警告称，对抗持续可能会引发中央政府向香港派出警队，如果警方不能更巧妙或更果断地处理这些冲突，恐怕最坏的情形是需要解放军进行干预，这不是不可能的。
金正恩消失期间，有关金如珍替兄长掌权的传言满天飞扬，但是他到底是何许人也？朝鲜问题专家麦登接受德国之声采访，揭开其神秘面纱。
金汝珍是谁？
金汝珍是金正日7个孩子中最小的一个，也就是金正恩的妹妹。她的母亲高英姬是朝鲜著名的万寿台艺术团的一名成员，金正日未与她正式结过婚。
她在哪儿上的学呢？
金汝珍在家里接受私人授课，90年代到21世纪初和金正恩一起就读过瑞士伯尔尼附近的两所学校。他在朝鲜进入大学后，很快又去西欧接受了教育。
他在金家的地位如何？
他是朝鲜最高领导人的妹妹，也是他的亲密知己，这令其在金家拥有相当高的地位。根据目前朝鲜政治文化的父权特征， 他应该不会是候选继承人。
他在朝鲜共产党内和这个国家里都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呢？
金汝珍拥有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副委员长的头衔，该职位在该国政治系统中享有巨大权力。他的主要工作包括安排其哥哥的行程，处理他在国内实地考察中的安全和物流问题，而且他肩负更多和实质性政策相关的责任。鉴于他与金正恩和核心领导层的关系，因此他的权力很大。
作为一名女性，金汝珍如何在这样一个男权社会坚持自己的主张？
她作为金家成员的身份和其在政治上的活跃度都表明并不存在这种问题。她是王朝家族的一员，会获得相应的尊重，这在任何社会都不例外。她可以针对一些事情进行检查和发布命令，但这并不意味着她会上升至最高领导人的地位。
金正恩消失期间，他代替掌管大权的可能性有多大呢？
我认为金正恩消失期间，金汝珍不可能全面掌权。金正恩从未遇到过需要将其权力暂时移交超过几个小时的情况。
那么您认为他在哥哥消失期间扮演了什么角色？
作为哥哥的一名亲信，他接管了额外的行政工作，接收报告，向哥哥总结通报，传达哥哥的命令和召集高层官员。2008年夏秋，金正日患中风接受治疗期间，其多名亲信代为掌管大权，其中包括妹妹金静姬、妹夫张承泽以及秘书金玉。在朝鲜这种体系中，特别是领导人生病期间，其代理者掌握巨大的权力。
德国之声
Deutsche Welle，
德语媒体看中国
Presseschau。
德语媒体关注劳工维权意识的不断增强，以及即将召开的中共十八大四中全会将把中国这艘红色的大邮轮引向何方。德国法兰克福汇报本周五发表文章，关注中国今年来的一系列罢工活动，写道，今年年初有4万名来自世界最大鞋具生产商的工人举行罢工活动，这一切上演的地方是中国，一个禁止罢工并且其统一组织的工会经常站在工厂领导层的一边的地方。那家位于中国南部城市东莞的工厂原本应该给阿迪达斯生产运动鞋，罢工活动爆发后，位于德国的品牌方取消了给予该厂的订单。作者发现，那次罢工不是单独事件，大约每十家德国企业中就会有一家在今年1月至8月期间需要面对罢工的困扰。这是德国商会对会员企业进行问卷调查后的结果。在这方面，德国企业和诸多其他国际企业的命运相同。虽然德国企业经理人也抱怨中国的劳工薪资明年将上涨大约 8.1%， 但这比今年 8.8% 要少，比2012年之前的那段时间的增长速度更少。那时工资水平的增长速度曾经是两位数，但是工人的生产力却没有相应的增长，而让德国企业更惧怕的还是罢工。文章接着写道，中国政府不喜欢这类抗议事件，不仅仅是因为害怕无法达到 7.5% 的经济增长目标。彭博商务周刊曾发表文章题为香港不是唯一让中国高层感到不安的抗议。香港这两天发生的事情表明，顽固的抗议至少能够让政府高层有所触动。德国商报本周五发表了题为专制胜利的文章，向德国读者发问，问他们是否知道十八大四中全会为何事。作者随后自己给出解释写道，十八大四中全会是世界上最重要的政治会议之一，对于我们来说也非常重要。每年的秋天，共产党高层都会在一起商讨中国这艘红色的大邮轮明年将驶向何方。现在十八大四中全会就要召开，而这一届会议尤为重要，因为这关系到当今中国已经与其挣扎奋斗过一段时间的一种矛盾，一种存在于党的执政主张以及法治国家游戏规则之间的矛盾。共产党的反腐运动本来应该助中国的法治一臂之力，最理想的情况是那些腐败官员受到纪律委员会的调查，并被交予年轻的法治中国， 让他们接受透明合理的司法审判。但是人们在党的总书记习近平发起的清理官员的运动中，越发明白党的高层并不是这样想的。如此一来，这个原本好的事情就被赋予了越来越多的负面因素，那些腐败官员就这样消失了，没有人能够公开的获知他们为何被判刑。文章随后分析称，由此泛滥的恐惧和不安已经达到了让许多被抓官员的同事们不得不装作从来就没有认识过那些人，为的就是万无一失。如今那些并不腐败的共产党员也对这个原本不错的主意中的专制作风感到反感。在这种情况下，也就不奇怪为什么在十八大四中全会召开前夕，又有人散布消息说习近平和他的忠臣们要利用反腐运动继续扩大权力。文章最后写道，这两股力量将在十八大四中全会相遇。也正因为如此，此次会议除了高谈阔论以外，可能也不会实现重大突破。一个被证明有效的解决方案其实就摆在人们的眼前，但是这个方案最大的弱点就是它来自西方，分权制度。共产党越能加快维护司法独立的速度，也就能让一党制存活的时间越长。
感谢您对德国之声中文广播播客的关注，更多详情请浏览德国之声的网站 dw.de。